来到青春期的时候呢，的确是一段最不容易去建立新关系的一个过程了。
他们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下的孩子，我们要尽可能的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才可能跟他们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交流。
我用血泪史告诉所有的父母，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的父母啊，要好好跟你孩子说每一个字，不要轻易出口去批评。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
青春期的祝福。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青春期的祝福，我是安好。
大家好，我是孟媛。
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要很好的满足我们青春期孩子的需求啊，我们真的是要改变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个教养关系了。
是的，
但是要改变关系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特别是在过往我们跟孩子啊这个关系啊不是特别亲密的时候，到了青春期本来这种关系就有张力，还要变得亲密，实际上这个就难上加难了。
建立亲密关系其实是从孩子在母腹当中就应该开始的一个长久的宏大的工程。来到青春期的时候呢，的确是一段最不容易去建立新关系的一个过程了。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崭新关系的建立者。这对于我们父母跟青春期的孩子建立亲密关系是大有帮助的。我们就先来听一听罗德盖奇在《天天为青春期孩子祷告》一书中为我们总结的这一部分的要点，崭新关系的建立者。
好，
我希望你已经了解，一个重要强而有力的关系有助于满足孩子的需求。你可以开始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但是这需要时间、努力、对青少年文化的了解，知道孩子的发展，也要能够解决他们的困惑。以下有些建议可以帮你找到具体的方法，克服困难，与你的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比如了解世俗世界对你的孩子有什么影响，到你孩子的学校去参加会议，在开学或者注册的时间去学校帮忙，知道你的孩子放学后或周末去哪里，听你孩子听的音乐，看你孩子看的电影，知道你孩子看的电影的剧情，了解你的孩子最常遇到什么诱惑和危险，从你孩子的角度来看他经历的事情，你的孩子面临什么个人压力或焦虑，压力从哪儿来，你见过你孩子的朋友吗，他们关心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压力或问题，询问在你孩子身边可信赖的成年人，从他们那里获得不含偏见的看法，借此评估你孩子的需求。不要为过去的错误辩解，要听听真实的情况，用新的看法与你的孩子建立更有力的关系。要常常记得，青春期孩子的快速成长会影响他们的需求。遗憾的是，年龄的数字并不表示情感的成熟度，青少年只是正在蜕变成成年人，他们还不是成年人。不要让孩子的情感水槽水量过低，必须不断以正向的方式重新把水槽蓄满。曾经有一个说法，八句赞美才能弥补一句批评所带来的伤害。雷斯·克里斯蒂提醒我们要看重进展，而不是仅仅看重最后的结果。青少年知道你看到他往好的方向发展时会非常的振奋，不要以食物或过分的夸张不实的赞美来奖励青少年的行为，他们应该有好的行为，因为好行为是好事，他们不需要奖励，而是需要回馈。这些需要以三种形式进行呈现：表扬、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你可以告诉他，这是错误的，但我知道你可以改正它。父子心理学家史葛利·史葛雷鼓励父母，教导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去表达他们的需求。这个技巧可以用下面两个问题来完成。首先问你的孩子，如果用0到1分来进行评分，10分代表最好，你觉得今天我们的关系有几分， 这个问题可以让你明白目前你们亲子关系的状态。第二个问题是最要紧的问题，下礼拜爸爸或妈妈可以特别为你做什么事儿，能让我们的关系达到十分。从孩子的回答，你可以知道你能做哪些事情来改进你们彼此的关系。
那在今天的作者分享中啊，其实作者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帮助我们梳理出了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些具体的建议。我们可能也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体会。当然呢，我们的经历啊，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
对呀，这个自己的经历有些个性化哈。刚才听完整段以后呢，会知道他的建议都是特别好、特别好的建议。但是因为我个人呢，其实有很多失败的经历，我知道能够做全了，真的挺不容易的。但我就想吧，哪怕我们每天坚持学哈，每天坚持了解多那么一点点，然后呢，在生活当中能够实践那么一点点，就挑自己能做的那一点点开始呢。就是点滴都可以穿石啊，我们一点一点的，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很僵硬的关系慢慢慢慢穿透了的。
对，那么作者给的这些具体建议啊，是他结合自己多年的这种观察呀，甚至是问卷啊，甚至是自己的体会啊总结出来的。他是一个尽可能的全面的。那么对于我们某一位听众啊，比如说你跟你自己的孩子，那可能用其中的一点你就足以跟孩子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了。那安豪也非常好奇啊，梦魇家有两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啊，那你自己做过的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呀、方式啊，试图拉近跟孩子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呢？或者是自己用过的真的是比较好的方式，更好的跟孩子建立关系啊，跟他们沟通？
就是我最常用的就是询问式的，我保有了一颗母亲的好奇心，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也算作是一个智慧。就是当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记得老大那时候刚刚到12岁吧，那是青春期的前期的时候，就有些苗头是什么呢？他开始关房门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房间啊，虽然不大，但是这是独立的空间嘛，关起来就是妈妈闲人免进。哎，当他关房门的时候，我就发现第一个封闭起来的世界是我看见的少了，就是他电脑前面干什么，跟朋友说什么话，静悄悄的干些什么，我开始不能像以前那样经过房门我看一眼我就能够一目了然了。然后呢，他开始跟朋友出去玩就越来越多了。以前去玩吧，我还可以陪着，为什么呢？小朋友们玩，我跟其他的妈妈聊天嘛。
是。
看门子就是我也留在那儿。现在开始到那朋友家门口，妈妈你走吧。所以他的朋友他们玩些什么，我开始都不知道了。那我那个时候就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很严厉的询问，还有一个呢就是好奇式的询问，确实油然而生的好奇。我没有指责他们怎么突然不理妈妈了，我就是很好奇你到底干什么，就是有什么妈妈是不可以知道的吗？那你能不能把妈妈能知道告诉我呀？所以我们从12、13岁呢，他开始有苗头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青春期风暴要来了。真的要感谢神让我参与亲情节目这么多年，我大约知道未雨绸缪，就是他进入15、16岁的时候要建立自己的世界，不想让家长给予建议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在他前青春期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个沟通的窗口，所以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好奇式的询问，就没有指责，就是我很想要知道，作为一个朋友的角度。所以呢，还有就是作者提到你要从孩子的视角看他所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失败，我一定要给很多父母提醒。因为我的成人的视角已经形成在我里面了，就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一下子给出的话语或者是眼睛我看到的他描述给我的事情的时候呢，我给他的评论都是从我的视角去看，就是我还觉得我挺好的，没有指责你啊，我只是给了你我的看法，但是其实殊不知那些看法是我这一个成人的看法呀，
是
激起了矛盾啊，就是本来他高高兴兴跟我说件事情，我呱呱呱呱把我的论点一说完了，这条沟通的路就封了。其实也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矛盾，我现在想来啊，我觉得作者提醒的对的，但他的第二点不是说你要从孩子的视角角度去看他所经历的所有事情吗？这真的是非常棒非常棒的提醒。 这个过程需要我非常柔和，并且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他的世界，我才有可能换成他的视角，就我不能一刀切。而且不单单就是我们有这个年龄的问题，也有文化冲击，因为我们隔了30年啊，就是文化冲突当中有非常多的视角，就他生在这样一个现代的社会，我自己那个时候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太快给出我的建议。所以我给父母的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好奇式的提问，然后倾听，勒住你的舌头，你咬牙切齿也要勒住，别轻易给出你的言语，除非你已经知道足够的视角，已经了解他的感受，也愿意从他的视角来说出你的良性的建议。
对，
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判断他的言行，这是我衷心的建议。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
谢谢孟远啊，把自己的经验都跟我们分享。其实孟远的提醒呢，对安好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我很快的也会给出孩子一些意见，我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思考思考，我给的这个建议是不是对于他来说是好的。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安全性的呀，或者是是非曲直等问题，在我看到了，或是他询问我的时候，我应该给他正确的建议。但是有一些不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还真的是需要孩子在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中呢去锻炼去成长。那我们父母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忙着急于给出意见，他们自己认知世界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还有呢，刚才孟远也提到了，确实是他们现在成长的世界和我们当时成长的世界呢 这个社会环境啊已经不同了，最明显的就是他们完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网络信息化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多的地方啊，包括对知识的摄取啊，包括对世界的看法呀，我们跟孩子之间呢可能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了。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体会到他们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下的孩子，我们要尽可能的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才可能跟他们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交流，我们才能够去体会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有什么样的压力啊，有什么样的焦虑啊。嗯，
而且作者也给了一个建议哈，这也是我真的是钻心之痛啊，也是跟大家分享哈。无论孩子在哪个年纪，我相信这一条建议都是适用的，就是他提过不要让孩子的情感需求水槽变得很低，其实就是要我们父母学会用赞赏的语言跟孩子对话。我到现在都学不会。跟你讲一个真事儿，前天发生的，我分享给大家引以为戒。老大已经今年18岁了啊，其实他过完18岁生日呢就是进入第19岁了，所以他有一些自由权利可以去安排自己的饮食啊，自己的生活，特别也要预备他去大学了嘛，他就学会了一个技能，就是给自己安排一顿晚餐哈。然后这顿晚餐呢他可以去自己做，也可以去买这个外卖。然后呢，当然这也是要技能嘛，所以他有一定的就是精力，就是研究自己这个外卖我要吃什么，然后哪个合适。他长大了嘛，这一部分他有自由权，我就没去管。反正他买了外卖给妈妈尝尝，妈妈就尝一尝，也挺高兴看他安排自己的晚餐的这个时刻哈。我从来没有仔细问过他怎么决定买什么不买什么的。但是我最近发现哈，几次下来他常常买的那个外卖呢是有买一送一的那个优惠券，那他会用这个了。哎，其实我看在眼里呢，觉得这孩子好像成熟了，我学会衡量他那点钱怎么用最合理了，我看在眼里了，我没有去问他。结果呢，前一天他非常高兴的在路上，我开车的时候跟我讲说，妈妈你知不知道最近我买外卖的时候省下来多少钱啊，你要不要看看我有一个清单。其实他是有点炫耀，好一句我的表扬，你知道冲口我真的没过大脑，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不想看，你这买外卖那怎么着都不如自己做呀，因为我真是说出去我就后悔了。你说赞赏一个孩子那么难吗？
那我现在很好奇你大儿子的反应啊。
垂头丧气啊。
哇。
就是你想想，我都被神天天教育怎么去教养小孩子，怎么好好说话哈，怎么去建立鼓励你的孩子，我还冲口而出一句，那一刻就是垂头丧气的一个小孩子在我眼前。哇，我一边开车我一边生我自己的气。当然我事后弥补了，我有说了赞赏，可是我这一句批评，其实也不是批评，就是有一点让他丧气的话吧，我并没有想要批评，但是那个语气和那种不赏识确实是有一种伤害力的语言。再怎么我后面几十句的赞赏都补不来那一刻的垂头丧气了。所以啊，我真的，我用血泪史告诉所有的父母，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的父母啊，要好好跟你孩子说每一个字，不要轻易出口去批评，尽可能是建设性的语言，尽你100%的力量出口的都是赞赏。要相信你的孩子，你越赞赏他，他的行为表现会越好。
是，我想呢，对于我们每一个父母，我觉得我们在赞赏孩子的这一块呢，其实都需要加强。就如刚才孟源也说了，孩子真的是夸不坏的，当你赞赏孩子肯定孩子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是的，
但是呢，我觉得孟远你也没有必要太过于自责啊，因为我知道你跟你的两个儿子的这个亲密关系啊，在之前基础就已经很牢靠了。我也相信你过后真诚的道歉，很快我觉得这个隔阂就会消除掉。
这倒也是真的，这也是很感恩的，这全然都是恩典。无论如何，我想父母无论是孩子年幼还是他们渐渐长大，即便你的孩子可能已经过了青春期了，甚至可能有些孩子现在已经离开家去上了大学成人了，你会觉得还有机会吗？实际上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永远不嫌晚的。
对，
我们可能之前所有的过错知道了错了， 当我们愿意一个父母的心啊，愿意回转，转回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和过失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内心的医治和力量。当那个爱的力量重新生出来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们都可能在我们跟儿女的这种关系当中找到一个突破口的。我当时很难过，但是也就是瞬间，我就立刻知道我该怎么样去做弥补的工作。每一次可能都不一定我们能做到完美，但是如果我们真心实意的愿意跟我们的孩子去建立一个好的以爱为轴线来发展的一个关系，即便我们有错的时候，但孩子知道爸爸妈妈是那么爱他的，他们的心是非常柔软向着父母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建立跟孩子之间这个崭新的关系，实际上在背后啊，作者希望我们还要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的要回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悔改。我们要看到我们过往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有哪些的地方我们做的不够好，我们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懂得依靠神。我们说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啊，对于我们父母来说，我们真的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啊，本着爱本着恩典去跟孩子建立这个亲密关系，不要因为孩子的叛逆啊，对我们这种冷漠呀，我们就放弃了。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能失去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信心。
既然说到是崭新的关系嘛，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旧的一些关系重新打破掉，然后再建立新的。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很痛的时候，好像碰了铜墙铁壁了，想要去重新建立关系，但是对方不给你这个机会，其实挺容易垂头丧气的。我也见过有父母听他们说的时候好难过好难过呀，好多的孩子就是父母不知道怎么着走到这一步的，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就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了，就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有一个女孩，就是她的父母啊，就是一直觉得这个女孩是一个很会表达很爱说话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到了13岁以后就什么话都没有了，就到了一个程度，就是你要他出来吃饭啊，就这些话他也不会给你回音，他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理，有时候饿上一天他也不饿的。然后特别是这个女孩小的时候跟妈很亲的，但为什么到了13岁，原本这个时候应该是最需要母亲嘛，他跟妈妈是更是一个字都没有，父亲可能还能说两句。哇，当时那个姊妹跟我们说的时候，每个亲戚见了他就是哭啊，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孩子说话，大概有3年之久。这就是这个女儿就是不跟他说话，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得罪他的孩子的。但是唯一的就是那个父亲还是可以跟女孩说一点点。那时候我们就鼓励父母，那妻子不能讲话那就祷告，那不说就不说，要知道神还是我们这一个家的主，我们全家都是在主的恩典里，那这个孩子如果在母亲的祷告里他也不会偏离得太远。所以妈妈不能说话他就好好祷告，但是父亲呢，因为他们夫妻就可以配搭嘛，爸爸就能说话的时候就跟他说说话啊，能在他去朋友家的时候路上也跟他说说话，尽可能就变成了这个父亲。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孩子在14岁以前都是妈妈跟他说话，爸爸就没参与过。青春期好了，这个无话不谈的女儿再也不跟妈妈说话了，反而给了父亲一个机会。
是
哇，后来父亲跟我们分享，父亲眼中含泪呀，他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女儿前面13年他没参与过。女儿看似跟母亲的铜墙铁壁不讲话，但是这个父亲非常感恩，他后来真的是含泪感恩。他说进入绝境的时候，青春期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让他有机会跟女儿修复了一个关系。我觉得天父把孩子给我们让我们养育，其实是有一个天父的心肠的。
是
我们何尝不是有时候像这个女孩一样会铜墙铁壁不跟我们的天父说话呢？就是如果我们父母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先回来跟我们的天父修复了关系，我们知道父亲那么渴望，他是一个多么愿意倾囊把他的爱把他的恩典把他一切的能力美好倾注在他所创建的这个世界 创造的人身上呢，我们如果愿意跟他多说说话，他自然而然会在方方面面给我们生活的指导。我们的儿女，我们也会从天父那里有智慧，慢慢知道人生当中遇见青春期的风暴，何尝不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再次的认识自己，认识天父，认识我们的孩子，重新建立跟天父的爱，重新去修复跟儿女的爱呢？
是，过程呢可能会很艰难，会很痛苦，但是撒下去的种子在神的祝福下，我们将来一定会欢呼的收割，这是神给我们美好的应许。真的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
是的，
在今天的结束呢，我们仍然要为我们青春期的父母和孩子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我们把我们做父母的自己和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们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家庭，求你在我们的家庭中居首位掌王权，求你让我们在跟孩子关系的建立中掌王权。主啊，求你让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先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先放下我们自己骄傲的心态，来单单寻求你的面，特别是在我们跟孩子关系紧张的时候，真的是先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安静下来，想想你爱我们的心肠，让你的爱重新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更好的再去爱我们的孩子。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过往的教养孩子的时候有哪些不恰当的、不蒙您喜悦的方式和方法，求你的圣灵带着我们来改进。主啊，当我们的孩子远离我们的视线，离开家，去到学校，去到外面跟同学活动的时候，也求你保守和提醒，给他们智慧，让他们知道哪些事儿能做，哪些事儿不合你的心意不要做。主啊，也真的是求你坚固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信心，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你孩子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